圣经其实从头到尾是有一个脉络的，一个很清晰的脉络，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其实我们人都很喜欢听故事，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不大能够看得出来，因为这本书实在太厚了，而且它里面的背景包括讲到在几千年以前中东的历史等等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在细节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就好有点像是有一句英文叫做 Missing the forest for the tree， 为了看那一棵树，看那一单单的一棵树而眼睛看不到这一个茂盛壮观的一片树林。圣经也有时候给人家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从创世纪这张章开始讲到圣经的一个脉络，就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一个宏伟的故事，就是上帝的伟大的更新工程，就是神与人同在的修复。在人类整体的腐朽当中，因为失去了神的同在，而每一个人都有的腐朽当中，一步一步的逐渐的上帝在做这个修复的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神与人同在有时候很清晰，比如说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会发现好像有很多超自然的现象，以我们现在一些科学主义的想法都觉得说，怎么可能，这是不是一个很落后的文明，很落后的文化，一个缺乏对于这个人这个宇宙物理化学的现象，所以产生了一种幻觉。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故事当中有许多的时候并没有很清晰的神与人同在的那种独特的现象，包括整个以色列民族从一开始进入迦南之后，慢慢慢慢的你发现他们的腐朽继续在那里，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神与人同在非常的强烈，有时候感受不到，我不知道你个人灵命里会不会这个样子。一直到马太福音讲到神的儿子耶稣诞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最后讲到启示录，这里讲到启示录这里一个意象，有一天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昨天有讲，唯有这个伟大的更新工程是我们信主的人新生命的动力跟盼望。我昨天也用了一些可能还要稍微解释的，我就讲到说，当一个人他想要借着立志改革自己的时候，都是希望创造一个更好的我，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的那个我，我希望他是比现在的我更好。但我昨天就讲一句话，我说更新的我永远是更旧的我。吃点心的时候还有人来问我说，你问大家懂了没有，很多人都说懂了，我还没有懂，牧师你再讲一遍。我就讲了，我说明天的我，明天是新的一天，所以明天的我是新的我，对不对？他说是啊。我说昨天是过去的一天，所以昨天的我是旧的我，对不对？他说对啊。我说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明天的我，那新的我是更老的我，不是吗？他说哦，我懂了，更老的我。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以打造一个更新的我，比以前好，这好像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既然这样子，你说牧师啊，那怎么办呢？如果说这个伟大的更新的工程就是我们生命有活力，生命更新唯一的动力跟盼望，我怎么办？那我们就等吧，我们就等吧，就等吧。我就说对，我一方面说对，是我们等，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等，不是对自己的信心，是相信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这一位创造又怜悯人的救赎主，相信他。所以这个信心的投射，我也必须告诉各位哈， 有些时候你跟一个无神论者谈论信心的时候，他会很清楚地告诉你，他也有信心，但是他是自信心。那你跟基督徒讲，基督徒就会说，我们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基督徒过日子的时候，他的那个信还是建设在谁的身上？自己的身上。所以有时候我发现，有时候基督徒可能比还没有信的时候更挣扎，因为我们的信现在变成一种双重的层面了。我们以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相信上帝，但是里面的那个层面其实是对于自我的这种相信的那个成分，我们分辨不出来。是，我们是凭着信等，但是不是，不只是凭着信等，因为我们仍然要面对更新的需要跟挑战。有一天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现在这个需要跟挑战还是存在的。等并不免除这个需要在你我的生命里所产生的现象，等并不代表我今天不渴望了。我甚至于要这样子说明一下哈，一个教会整体或者是一个单一的基督徒渴望更新这件事情，并不代表喜新厌旧，并不表示对现况不满。如果有人说我们教会现在需要更新，为什么？因为我们信徒现在开始不火热了。我们教会现在需要更新，为什么？因为我们得救的人数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那么明显的多了，我们教会的人数没有增长，这都是现状，这都是现况。那假设现在教会人数有增长，现在这个教会还有一些蛮认真服侍的人，就不需要更新了吗？我有一次去参加 Gordon Conwell， 那时候我已经念完这个所谓的教牧博士了。那个神学院对于毕业的学生常常会发出一些所谓的 newsletter， 然后就会讲到神学院安排的一些特别的节目、特别的课程，甚至于专门为已经牧会的牧师预备的一些所谓的两天啊、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那种很特别的那种聚会。有一次我就发现有一个我蛮有兴趣的，我就去参加了。那次短短的两天一夜，就是在讲到所谓的 church renewal， 教会的更新 church renewal。去了之后，大概是不到20个牧师们在那次的小小的聚会里，一开始就彼此介绍，就是说，请你介绍你的教会的情况，请你介绍你的教会的情况。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介绍我教会的情况，我就讲，我说我服侍的教会有一群很热诚传福音的人，真的，我们教会的福音班是一年四季不停的运作的。每三个月就重新开始一次福音班，我们是把福音班有点像是这个 contracting out， 把它这个叫什么，就是外包出去了。怎么外包出去的呢？我们把教会的公用团契、小组团契分成几个大的这个区域，每一季由某几个公用团契或者某一个大区的几个分区小组一同来负责。所谓负责的意思，就是凡是负责的这个轮到的这个团契，他们就会负责去到处的去邀约福音朋友，鼓励周围的其他的分区把福音朋友带来。他们也会跟牧师长老安排每一个礼拜是哪一位牧师讲哪一个专题。你看那个福音班的13堂课，大部分每一季都有80%是所谓的 同样的题目啦，就是十个题目里面大概十三个题目里十个大概都是重复的，但是安排不同的牧长，有些人对于这个所谓的理性与信仰这个题目讲得特别好，懂不懂这意思？这样安排，每年这样子运作其实很不容易的，需要一批弟兄姐妹真的很乐意传福音。而且你发现这些团契，他们常常说我们这个团契弟兄姐妹很合作，大家都觉得很有兴趣，很这个兴致勃勃的时候，都是在负责福音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介绍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怎么做的，而上帝也真的把得救的人数加给我们，我们每一季国语部都有人受洗。我也讲到我们教会平信徒的服事很热诚，我们估计我们教会的平信徒参与事工的大概有40%那么多。为什么多？就是因为包括像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啊，儿童主日学的助教啊，这都是我们每个礼拜都需要的，这个开交通车的啊，团契的小组长啊，主席啊，副主席，这都是我们的平信徒服事。我说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努力的在互相关怀彼此相爱的教会，洛哥教会有国语粤语英语加起来将近80个团契，80个小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牧师就插嘴了，这是美国人的神学院，所以讲的是英文哈，我就先用英文讲。他就说 My goodness, what else do you want? 英文翻译就是我的天哪，你还要什么？我想他一定在想说，他的教会如果是这样的教会，他就什么都不想要了，懂不懂我的意思？ My goodness, what else do you want? 我的天哪，你还要什么？美国人常说梦 dream， 我想他心里想说 This is my dream church， 这是我梦幻。记不记得美国有一次派到这个打奥运的篮球队叫做梦幻队，还记不记得？有人说这就是梦幻教会，我日夜梦想就是有这样的教会。我知道，可是这并不代表我里面没有一个更新的渴望，这并不代表我看到教会的时候没有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很深的一种迫切，说这个教会还需要更新。因为更新的需要是一个更基本的事情，更新的挑战是很深刻的，不是表面的现象状况可以把它冲淡的。事实上我觉得属灵的饥渴就是在于这里，属灵的饥渴绝对不是因为周围的状况来满足，属灵的饥渴绝对不是周围的状况来决定你需不需要。事实上我觉得有些基督徒，我在这里讲的是基督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因为不知道这个属灵的饥渴的这种深刻跟基本，所以当他看到周围的环境都很不错的时候，当一个父亲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的家还不错嘛，我信主之后我的家似乎比以前和乐了，我太太嘛也比较懂得不要一直讲话刺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的态度我的脾气也好一点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我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哎呀，还不错还不错，我看我的孩子到教会也还蛮好的，在有的在儿童主日学，有的在这个青少年，挺不错的，一切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kay，一切看起来都还好。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些状况开始转变，他发现青少年长大之后并没有按照他期望的，他以为这个信仰可以产生在他青少年身上的果效没有出现。他那时候渴了，但是有些基督徒产生的饥渴不是一个基本深刻的一种所谓的健全的饥渴。你们有没有听过饥不择食这四个字？他到后来 他不知道怎么满足这里面的渴，因为他该干渴的时候他不知道干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一，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往哪里按？哦，这可能是要 on， 对，谢谢。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仍然活在现有的世界中。刚才毛弟兄带我们读的圣经，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短短的两句话已经让你看到两条路了，短短的两句话，不要只要，就已经让你看到世界跟更新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两个不一样的方向，在这两者之间没有交集，没有交集。我就算不用背道而驰，一左一右，我也必须说这两者之间没有交集，完全没有交集。而在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知道效法这个字其实是蛮正面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有什么好的品格，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说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你看那个家的谁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业各方面都很好，孩子啊，你要效法他。效法的是其实带着是一个正面的意思，带着一个正面的含义。但是原来这个字翻译成英文的，我也在这边讲一下，就是如果英文并不是那么习惯用的，我等一下会解释。它其实原来这个字呢并不是效法。为什么？因为 NIV 新国际英文版它的这本音译本，这里用的是 do not conform。 conform 这个意思是符合，换句话讲，它的这个字的意思是不要符合这个世界，不要符合这个世界。欧阳在这里讲的就是新国际译版 NIV 跟我们的和合本都是强调一种主动式，不要效法，不要符合。可是各位，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希望你们以后如果偶尔可以翻翻英文圣经的话，也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兴趣。你去翻翻其他的音译本，包括这里说的 NAS 新美国标准本、 ESV 这是所谓的现在的英文标准本，或者新的这个签订本，你发现它不是用主动词，它是 do not be conformed，被动词，它是用被动词，它是用被动词。这个英文 conform 这个字，你如果去查它的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查这个希腊文，它是这样子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 form or mold after something， 按照某一个样子来塑造，按照某一个样子来打造，按照某一种样式来定型。如果我用一个通俗的意思，简单讲起来就是照着某只样子打样板，懂了吗？照着某种样式打样板，也就是说它的原文是被动式，它里面表达出来的含义就更鲜明了。它并不是说告诉基督徒说你不要去符合这个世界的样子，它是说这个世界会一直把我们怎么样打造成某一个样子。但是因为今天 我们人很少会觉得我们自己正在被人打造成一个样子，不是吗？我们今天是一个讲究自由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我这是我的选择，这是他的选择，我们都觉得我们每天在做自由的选择，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不知不觉的被打造成一个样板。当和合本是用主动式的时候，他表达一个人自主的行动跟选择成分，被动的时候就是在讲一个人身不由己了。因为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一直企图把我们打造成一个样板，定成一个形样。换句话讲，世界一直企图把我们样板化。我举一个亲身的例子，我们北美华人的报章杂志期刊，或者那些到华人的那个 grocery 可以免费拿到的那些报纸，上面都有很多广告，对不对？你会发现北美的华人杂志期刊，你不管是在美东或者是在中西部或者是在加州，它这个报章杂志里面都有很多的广告。而在华人的报章杂志里面，特别多的就是房地产经纪人的广告，比美国人的多很多，特别多。我跟我太太在研究所认识，结婚后我念完研究所就搬到东岸新泽西州，1983年，在公寓里面住了8-9个月之后，稍微存了一点点钱，太太说我们要不要考虑买个房子吧，这样隔几年如果我们生孩子，我们才有地方弄完。这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好像住公寓就不能生孩子，懂不懂意思？非要买了房子才能生孩子。不过对我来讲当时也很好，为什么？因为自产这件事情也是我华人的血里面流的，我也是个华人，所以我说好，我们就去看。我还记得我们看了几个地方之后，有一天就是无意之间看到有一个房子，它上面挂了一个牌子，就上面写说 for sale by owner。 我们就绕到那个房子后面看，我还记得我们两个人年纪轻轻的，那时候都20来岁而已，透过那个玻璃看到那个家庭起居间里面有一个火炉，那个火炉的那个墙壁都是石砖的，哇，我心里面就想说太棒了，这个房子太好，我们如果能够买这个房子真好，一个3个卧室的房子。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上面的号码，结果发现是一个银行的一个副总裁拥有的房子，那个建商把房子盖完之后，最后这一栋就给了这个卖给这个银行了。这个银行的副总裁犹太人就跟我们讲他要卖的价钱，我们两个出不起。我太太就说哎呀，我们出不起，我们还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就跟他聊，在电话里聊。后来他就问我们的名字，我太太就告诉他我太太叫 Linda。 这个犹太人就说 Linda， 我的女儿也叫 Linda， 他说我这个房子是要给我女儿的，结果他不要，我女儿不要这个房子。你知道他当场就这么一通电话就把房价降了20%。 Linda， This house is yours。 所以后来我们就买了。你可不可以想象，我一个从台湾什么都没有来到这个地方念书4年之后可以买一栋房子？你可不可以想象我们两个人好不容易，后来哦，对不起啊，他还帮我们，因为他是银行的副总裁，所以那时候我才工作1年，要申请贷款，他还特别交代下来，要让下面的人通过贷款。哎，你知不知道1984年的时候利息多少钱？有没有人还记得？呀、yeah, ，那时候买房贷利息是2位数， 贷款很不容易的，就贷下来了。你可以想象我跟我太太对于神的带领这四个字是多么的兴奋啊，是神带领我们来认识这个犹太人的，是神带领我们来买到这个房子的。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当钥匙给我们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想跪在那里亲那个房子的地毯。两年多后，我们的老大生了，然后到大概八九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房地产经纪商打来的，是一个西方人。他就说，因为他去看了那个记录，知道是 Chen 拥有这个房子，是 Are you Mr. Chen? 我是，他说 Mr. Chen 我是一个房地经纪商，想问一下你想不想卖房子。我根本不想卖房子，好，这好得很啊。我说 No, 我说，然后他就说，请问你在这里，请问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房子？我就说1984年。他说哦、oh, Mr. Chen You've been living there too long。 詹先生，翻译成英文哈，跟这个伯父母们，詹先生你在那里住太久了。意思是什么？你们懂不懂这意思？现在该是你怎么样卖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你卖了之后可以买什么更大的嘛。房地产在70年末期80年初，因为美国股票市场的消沉，有一段时间几乎是跌，就是呆滞的。80年代来到美国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时代，所以到了87、88年的时候才刚刚开始抬头。他就是你在那里住太久了，五年应该翻了，应该翻的时候。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Mr. Chen，你要不要现在就把房子上市，卖了之后你就买更好的房子。 That's how you get ahead。 他就在电话里讲，这是你可以更往前迈进一步的时候。对不起，如果我们当中有房地产经纪人，我先跟你说声对不起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服务。因为当我卖房子，当我买房子的时候，买方卖方之间本来就需要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帮忙造成这个交易能够形成。否则一个人他去哪里看房子，对不对？他去哪里告诉一个比较有专业的人，我希望的区大概是什么区，我的价钱大概多少。我想这个都是专业的人拥有的东西，他的资料都在他那里，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一个来到这里辛勤工作也能够买房子，都是美好的事情，可是当这个房地产经纪商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在那个房子里住了太久，现在是你卖再买更大的时机。换句话讲，他是告诉我说，世界是一个特快列车，你得赶快上这班车啊！你如果不上这班车，你就怎么样？迟了。 This is when you need to get ahead， 这是你该往前面跨一步，比人家更快一步的时候。世界是一个特快的列车，詹先生，你如果偷懒不上这班车怎么样？下一站就到不了了。这个世界有没有给你这种焦虑感过？这个世界有没有给你这种窒息感过？这个世界有没有给你这种不安全感过？我们都是努力的人，我们离开遥远的家乡到这里来都是想奋斗的人。在我奋斗的过程中，在我已经有所得的过程中，还要被这个世界来打样板。你在那个房子里已经住得太久了。我们去年卖房子的时候，别人问我们在那房子住了多久， 我说34年，笑掉人家大牙了。我如果每5年应该一翻的话，我应该换过几个房子了？7个房子了。因为世界要打你的样板，世界要把我们样板化，世界要把我们套牢。而当一个人被套牢之后，你的自由就被剥削了。你是身不由主的被套牢的，你是身不由主的被样板化的。就算你不觉得自己不自由，你原先的喜乐，你原先的情趣，你原先的安全感，就在被套牢之后消失了。我告诉各位，那个美国人经纪商的几句话我当天没有听进去，挂了之后，但是我问你，会不会在你的脑海里面缭绕？ Mr. Chan, you've been living there too long. 哇，我在这里住太久了。你知道那句话，当那句话如果那个时候进入我内心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吗？我是站在我们家的厨房上面挂着电话接的电话。如果当他跟我说 Mr. Chan, you have been living there too, 你在那里住的太久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你翻的时候，现在是你卖的时候，现在是你买更大的时候。如果那句话进入我的心中，我转身一看，那个原来我觉得很宽敞的厨房跟餐厅突然之间就怎么样，噜噜噜噜噜缩水。如果那些话进入我心中的话，我的女儿在起居间那个清脆的那种笑声，一个3岁的孩子乐乐乐的笑声就 fade away, 听不见了。如果那些话进入我的心中，那从那一刻开始，我温暖的家就会变成寒舍。这个世界有没有企图把你样板化过？对不起，我的例子如果冒犯了做房地产的经纪商，我在这里说一声，因为我知道我们华人经纪商不会这个样子。被样板化的人就是样板，不是吗？被样板化的人就是呆板，被样板化的人就是刻板，被样板化的人就是死板。你如果问为什么我的生活情趣都没有了，因为世界一直企图把我们样板化。我刚才讲这个效法应该翻译成符合，而又是被动式的，在这里被动式的这个特别的希腊字，这个动词在罗马书12章第2节的动词，在整本圣经里只出现了2次。有没有人知道另外一次在哪里？啊，不是不是，我们今天读经读了几段啊？彼得前书这里面出现了2次，另外一次就是在彼得前书1章14节。请问你在那里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猜一猜啊？也是被动式。所以我们需要更新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更新，因为我们仍然是现在的我们，从前的我们，就是保罗常常用的什么我，老我，就是从前的我。 现在的我，而从前的我、现在的我这一部分里，我们的私欲一直企图把我们样板化。刚才毛弟兄带我们读的，我带大家再读一遍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四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我已经告诉各位了，这个字在圣经里只出现两次，两次都是被动式。换句话讲，你如果要用我刚才用的这种很普通很接地气的语句来了解这个的话，就可以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让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肆意的样子把你样板化，不要被样板化，因为我们的私欲一直企图把我们样板化。不要被从前蒙昧无知的私欲样板化了，切成饼干了。所以不只是外面的世界，再加上你我里面那一个原来腐朽的生命。我在这里讲的不是什么道德的差距，哎呀这个人，哎呀他道德水准好差哦，他骗人，他干什么。我们说福音为什么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的，因为不管你我看这个世界上多少人是比我们差的人，我们都有同样的腐朽的生命，那就是现在的我们，那就是从前的我们，而那个腐朽的生命一直想把我们样板化。虽然是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的私欲，仍然是现在蠢蠢欲动的。这里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把这段念一遍？预备，来。那时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好，短短的几句话把世界，把我们现在还现有的私欲对我们生命所做的事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第二节，你们在其中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这个世界。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主动式，但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却说这个世界要把我们样板化，因为这是一个双面的一个互动。然后彼得在那里说这个私欲，我们里面的老的我们要一直把我们打造成一个样子，我们被这个以前的我们样板化。在这里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也就是说里外夹攻。我举一个例子哈，这都是很感觉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例子。有一群去以色列圣地之旅的基督徒，我们当中有些人去过以色列圣地之旅，有没有？只有一位，还有没有？哇，那去之前兴奋得不得了啊！我今年十月还要带若歌教会的精华团契，他们在我去年退休之前拼命的说，牧师你还要再带我们一次，所以我答应他们再去。去之前弟兄姐妹都好兴奋，对于自己灵命的那种突破都因为听别人讲嘛，哇，圣经是黑白的，去了以色列之后就变成什么彩色的了，圣经是平面的 two dimensional 白纸黑字，去了以色列就变什么立体的了，哇， 就是基督徒傻傻的，人家已经告诉你，你去读经说有许多所谓的古迹只是后来的传统，并不代表耶稣真的一脚踩到那里了，你懂这意思吗？但是哇，就是感觉上很不一样。为什么？哇，圣经都活出来了，兴奋得不得了。圣地之旅，耶稣曾经走过的加利利沿海，其实加利利是一个湖，翻译成海是因为它应该是一个湖了，而且是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湖。在加利利湖畔住的时候，真的觉得那个地方很美。耶稣走过的耶路撒冷，耶稣曾经在那里祷告过的客西马尼园，耶稣传统中说被囚禁的，当时被囚禁的在耶路撒冷古城之下的一个房间，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过的苦路，他所出生的伯利恒，水变酒的迦南，都是去的行程中的一点又一点。有些基督徒还会买迦南神迹酒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兴奋。第一天上了巴士之后，开始往北边开，要去但，要去黑门山，要去那个地方。开了不到十分钟，就有人大声的喊：“哎，不是说这个 bus 提供无线上网的设备吗？导游，导游，我怎么手机上看不到这个无线上网？打开没有？打开没有？你看到没有？去之前觉得这是一个我们 purify our soul。”洁净我们灵魂，这是一个我带着一大堆的 garbage， 我带着一大堆的垃圾到了以色列之后，就全部都把它倒出来，然后我就变成一个哇，谁能登耶和华的圣山，守洁心清的人，哇，我登过耶和华的圣山，我去过黑门山，上了车十分钟不到，就问Internet 在哪里？你看到没有？好不容易可以远离尘土，安静十天，十分钟都静不下来，不知道要看什么。公司的老板的追魂的邮件，不敢不回，还是要看股市。华尔街今天是往上还是往下？道琼的 future 是抛还是追高？你看到没有？脱离不了这些事情的。等到一车三四十个人都上网之后，就发现很糟糕。太慢了，一直在那边转转转，什么都不发生。就连我们自己里面的人也要把我们打成一个样板。世界是一个要把你样板化的世界，旧有的我也要把我打成那个样板。你们如果今天只听到几样事情，其中一样就记得这个。你不是活在一个很无辜的世界，你不是活在一个对你无害的世界，你也不是一个对你自己无害的我。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好了。假设旧有的我是一个带着杂质、带着铁质的我，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什么？大磁场，懂这意思吗？我里面有一些不纯的铁质，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磁场。 其实磁场本来就是一个有磁性的，许多的元素转转转之后就可以产生一个磁场，对不对？是很简单的物理，本来就是这样子。你如果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的话，我今天也我给大家一些所谓的比方啊，我想到很喜欢打讲比方，因为讲比方可以让人懂。很简单的比方就能让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实体 reality 里面。有一些高来高往的属灵的名词，有时候听得住你听不懂的。再用一个比方，世界是一个真空机，知道什么是真空机？你吸尘要用什么？吸尘器。吸尘器为什么能吸东西？你打开了之后，吸尘器的袋子里面是比周围的这个稍微低压的，所以它就可以把东西吸进去。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真空机。真空机插在我们生命里的，就是凭着我们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对这世界所有的感受，那些都是管子插在我们的身上。然后里面的我那个私欲就是一个挖土机，挖土机，所以世界就拼命的在那里吸，然后我们里面的私欲就拼命的挖挖挖，一直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挖空了，挖空了。这一个外面吸跟里面挖，里面刨，里外夹攻，里应外合。难怪这么多年之后什么都不剩，只剩下一张老皮。你会觉得里面那种枯干，年轻的时候那种生命力、活泼、热忱，里面的私欲都把它挖了，挖了之后外面的世界就把它全部 suck it up 吸出去。这是更新的需要的基本。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更新的挑战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这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比较合适的翻译，不要被这个世界打样板的，不要被这个世界做成一个模型了，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告诉各位，这里的变化用的是被动式还是主动式啊？被动式，被改变。只要我们里面的心被改变。为什么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你要不就是停在原来的状况，被世界带着一个摧残的手法来打成样板，要不就是你的心被改变，被改变。当然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福音来改变我们，就是我们对于神的知识、对于神的认识来改变我们。第二个挑战就是他讲的是心意，观点是内在的、隐秘处的。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当我在那个小小的 setting 里介绍自己教会的时候，从外在的事情来看的话，好像一切都很好，好像那个牧师问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My goodness, what else do you want? 我的天啊，你还要什么？可是我里面，我的内在，我隐秘处要的是被改变，继续的被改变。整个更新的秘诀就是在这里。对不起，我也用一句英文来讲，等一下翻译成中文。 The secret lies in the secrecy。 更新的秘诀就是它是在隐秘之处发生的，它是在你内心里面发生的，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你知道你是在一个被改变、被上帝的灵更新的过程中，或者不是，外面的人看不出来的。关键是内在的，是隐秘的。所以渴慕更新，当教会仍然有果效的福音事工，当教会仍然有认真服侍的平信徒，当教会仍然有彼此努力关怀的团契，仍然需要更新，仍然渴慕内在的心一直被改变，一直被更新，也期望那些正在热诚服侍的弟兄姐妹知道 The secret lies in the secrecy， 灵命的秘诀是在深沉隐秘处的。事实上，当人不知道秘诀是在隐秘处的，当人不知道秘密关键是在隐秘处的时候，危机已经发生了，危机已经发动了。我举个例来讲，带着一片热诚的心参与教会的福音事工，这是他里面产生的一个动机。坐着坐着坐着，开始变质了，他开始数算成果，他开始计较这个事工有没有自己期望发生的结果的时候，那是他灵命枯干的开始。因为他不知道关键是在内在隐秘处，不是外面。他就开始陷入被这个世界继续样板化的死板里面。教会看教会的事工，如果跟世界没有差别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世界上的公司都是讲究业绩的，不是吗？华尔街就是讲究股票的走向，股东们唯一要的就是股市他拥有的股票继续往上走，他并不在乎那个公司实际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我相信你我都知道，所谓的华尔街的狼就是专门为了制造那好的数字，把一个本来还维持健康的公司怎么样整个掏空了。他不在乎，因为他看的，他要的是这个表面满足大股东的需求。一个本来可以继续活泼往前走的公司，就在这个样板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他原来的活力，失去了他原来的生命力。教会的危机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你们渴慕更新吗？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问自己，我渴慕更新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啊， 曾经借着先知说，看啊，耶和华要做一件新的事情，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要在沙漠里面开江河。若是这一些没有生命的旷野跟沙漠，你都可以使它生发那代表生命意义的流水，就求你让我们能够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也知道你所拯救出来的这一群子民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也继续是过去的我、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恳求主给我们智慧来分辨，赐给我们勇气脱离这一个一直要把我们打成样板的世界，一直要把我们打塑成某种样板的私欲，让我们重新经历神所赐活泼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我也恳求主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内心的深处来生发这样子的渴望跟呼求，不因为外在我们现在在教会所扮演的角色、身份、职位，而是能够在心灵的深处诚实的面对，诚实的面对造我们、造我们的父、救我们的主耶稣，被差来更新教会的圣灵。我们向你感恩、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